今天题目是有点奇怪哈，是讲明一个圣经上的一个道理之似是，通常是似是而非。那我今天讲的是似非而是，好吧？那今天我上面打上的字是我找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和合本圣经不太一样，那是我找了各种版本的翻译，加上查字典，然后得出来的一些比较让人比较更明白更容易懂的一些翻译的经文。好，我们下面一个看。那这里认识到自己灵命贫乏，到像个畏缩蹲着乞讨的人，是多么有福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在原来的意思是要饭，那有的形容更确切一点，我查了好几个解释，是畏缩的蹲着乞讨。你看着一个人躲在墙角，或者躲在圣殿的这个墙边上，进门口的墙边上蹲那儿要饭。那灵命，我们人的灵命缺乏到那个程度 ，OK， 在天国的这个在做天国的子民，我们一旦进这个成为天国子民，我们那个实际的情况就像那个样子。那我怎么去形容呢？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形容，就是我们拿到了移民的签证，那我们仍然要在这个本来的国家还得住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拿到移民签证并不是马上可以去到那个国家，我只是拿到移民签证，你要等上一阵子才能够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原来你向往那个国家。好，下面一个。那有个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拿到了移民签证，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已经够资格去天国了，可是你仍然要在原来的地方继续的居住。那可是在这个居住的过程当中，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是世界的光，如同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起来的。下面一个，没有点亮的灯放在斗底下。那原来在希伯来人家里，他那个灯台是一块小石块砍在墙边上，通常是在房子最高相当高的一个地方，把灯台放在那个灯台上面。那斗他们不是通常解释那种大的斗 ，OK， 是差不多可以放个2到4个加仑的斗，不是。那这种斗是用陶做的一种斗，是拿来灭灯的。那个时候都是油灯，拿个陶做的斗一盖，那灯就熄了。那没有人把灯点了，放在灯台上，墙边上那个石块的灯台上面，然后拿个斗去把它盖起来，就把它灭了。没有人点了灯又把它灭了，没有人这么做。OK， 那再下来，同样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好来称赞你们天上的父亲。那这个灯一在墙边上的灯台上一放，像豆那么大一点的光可以照亮一家人。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很亮的灯，只是小小一点点的灯，像豆那么大的灯就照亮一家。你要回到想到大概2000年前，那时候犹太人居住的家是怎么个情况？那墙边上有块石板，灯放在上面，斗大的灯 ，OK， 像豆那么大的灯照亮一家，你就要像那个斗大的灯照亮一家。那这就麻烦了，我们再下一个。好，你认识到自己的灵命贫乏到像要饭一样，可是同时你要像灯一样照亮你周围的人，那不是很麻烦吗？ 你有很贫乏，可是你要照亮一家的人。那等于说你拿到了移民签证，可是仍然要在本国要继续住，才能够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同时你在移民到另外国家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去的过程当中，你突然去发现了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需要遵守，你打开另外一个国家的法律一看，我说惨了，我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拿到了移民签证，可是我看了那个国家的法律，我不够资格，因为那个国家法律所要求我要做到的事情我做不到。我够不够资格，我过去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事情，可能我通通都没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但要做到另外国家这个法律的要求，而且我还要继续住在现在这个国家里，这不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活的方法很合现在这个国家的要求，可是我将来要去那个国家，可是要求跟这个现在的国家的要求不一样，那我该怎么办？然后你越去读那个国家所要求的法律，所要求你生活的方式，你越看越害怕，你说糟糕，我完全不合格去那个国家，可是我却拿到了移民签证。你是敢去还是不敢去？你害怕，可是你继续要在这个国家继续活下去，而不但你要在这个国家继续活下去，那活得像个斗大的灯，像斗大的灯，要照亮一家人，照亮你附近的人，照亮所有跟你有接触的人。你害怕不害怕？你还得在这个国家活出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形象各方面，你的生命要有另外一个样子，能够在这个国家的黑暗当中像斗大的灯那么样亮给一家人看，亮给你周围人看。可是你越想越害怕，你说我压根儿不够资格，我完全没有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可是很奇怪，那个国家的王要求我在这个国家要活出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思想各方面都要活出那个样子。你想我怎么办？下面一个，你会因为你的贫乏而觉得悲哀，悲哀，你在想我该怎么办？我在这个国家要活出那个国家的要求、生活方式、思想各方面，我悲哀。而且在这个国家，你知道这个，我在这个国家活出那个国家的方式非常非常不容易，你心里突然觉得悲哀。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国家活出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你害怕，你悲哀，可是却有安慰临到你。这个安慰是动词，名词是就是保卫师，就是圣灵保卫师，神会差遣他的灵来安慰每一个人，让你心里说不要害怕。你虽然不知道怎么活出另外国家的生活方式，让我来告诉你。下面一个，当你知道另外国家的生活方式条件要求，你柔和恭顺，你柔和恭顺，你并不是反抗，乃是说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比较合理，比较有道理，我就试着在这个国家里活出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任何我的心态、意识形态全要改过来。你恭顺，将来你会承受地土。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说过比喻，耶稣给十个仆人，一个人一锭大银子，有的人翻成金子，一块金子。有的仆人回来以后，主人回来以后，有的仆人说我赚了十锭银子，我拿一锭银子赚了十锭，有的人说我拿一锭银子我赚了五锭银子。 耶稣说嘛，说什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管十座城；忠心的仆人，你可以管五座城。你要承受地土。那基督徒，我们相信的基督教跟其他的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不太一样，特别是跟佛教不太一样。佛教认为这是功利主义，其实佛教也有功利主义，小乘不功利，可是大乘非常功利。你要进到什么西天的什么极乐世界，那没有人说我做一件事情到最后没有空的，什么都没有，人死如灯灭，一切报酬都没有，不会的。上帝不是那么小气，也不是那么缺德，你好好的按照另外一个国家的规定来活出，在这个国家里面活出另外国家的样子，你到了那个国家仍然会有奖赏给你。神不是吝啬的，也没有是赏罚不明的，不会，神赏罚不明，你要必要承受地土。下面一个，那你既然柔和恭顺的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你越来越做就越如饥如渴，想去做一些事情合神心意的事情。凡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你都愿意做，而且不但要愿意做，而且不断的如饥如渴的想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做的。因为可是你别害怕，你说我怎么去做得到，我到哪里去知道呢？你借着读经，你借着祷告，你借着与人交通，你借着走出去，不是待在自己的自己的家里，你走出去去体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神必会在任何情况下让你心满意足。你如饥如渴的想知道神的心意，神不会让你落空，他一定会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下面一个，好，你读了旧约还不一定要进到新约，你读了旧约你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他以慈爱待人，神创造天地万物，造了伊甸园，这美好的园子里面就是要安置，特别是为安置人，亚当夏娃在园子里能够让他一起跟神一起住在一起的美好的原则。神一直都是慈爱的，当然他也是公义的，可是我们先看到的是神的慈爱。神造了园子让亚当夏娃在里面居住，好的不得了的地方，后面才是彰显了神的公义。他在说哎，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神的公义。那我们不要因为看到神的公义就忘了神的慈爱。很多人批判圣经，说哟，这个神能信吗？呀，太残忍了。可是你要想到神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是以恩慈待人，后来才有公义的规定，说你不可吃那一棵，几上千上万的树只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对公义的要求是非常微小，可是神的恩典恩慈是充满遍地。哎，可是人偏偏就不信的话，偏偏要去吃神对公义一点点的要求，人就偏偏不要。好，下面一个，因为知道神以仁慈待人，所以我们要仁慈待别人。你越来越了解神的心意，你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人，当人愿意用仁慈去待别人的时候，你得到的回应是越来越发现，哇，用仁慈待人真是好处很多，你心里得到平安，而且心里会说出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快乐。 OK， 我们中国人常讲 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满足，一种快乐。有一次我晃了10个小时，从早上一直晃到晚上，在山路里面颠沛，又跳又那个山路是山很不好走，还好是4轮驱动的车子，然后抖了10个小时，然后半条命了，然后发现自己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有大概人也不多，后来总共来了50多个人，我们原来有以为有两三百人来吧，那个地方一个小地方，我觉得哎呦这么辛苦跑来就这么一点人，然后我们给他们义诊，然后有点觉得不值得，那我就跟同行的同工说，哎呀我们下次别来了吧，这么辛苦抖了10个小时到这地方。可是晚上有一群孩子跑来，其中一个男孩子，其他都是女孩子，是小学1年级到小学3年级，晚上黑漆漆的，那个山上的农村是没灯的，那我拿个电筒跟那孩子在玩到一堆去，玩得很开心，那我叫他们唱歌，然后这个那的，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没有人这么带他们，尤其我这老头会带他们唱歌，一起又跳又唱的，很高兴。完了，第二天我们早上又做义诊，然后中午的时候，哎，那些孩子全跑来了，他们中午利用中午休息时，他们不休息，连饭都赶快吃了就跑来找我。那10个孩子，拼命7、8个吧，将近10个孩子，不能跑来找了。有一个1年级的小女孩，然后我们聊完了，她突然靠站在我边上，拽我一下，她说：“哎呀，她说我会想你的，你今天就要走吗？我会想你的。”我一听，我说：“哇，我的心如水消化。”然后我们回程的时候，我就跟同工说：“哎，就凭他那一句话，我们再来吧，再抖个10个小时没问题，再来吧。以仁慈待人，就会得到报偿。我们的心，假如纯洁的话，哎，你必得见神的面。”见神的面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有神的面，看到我有一次看到松鼠，哎，它突然钻出来，手上抱了一个果子，这个干果，里面吃吃看我一眼，然后它又钻到树林里，我看了我就想笑。看到我们家后院的小学里面一大堆印度的孩子，我们中国人对印度人有心里总有点不舒服，可是我看到印度孩子，他跟我打招呼，说哟，我说哎呀，我看我也得找机会跟这些孩子做朋友。还有人在我们后面的操场上打板球，印度的打板球，他们叫 cricket， 然后就聊起来了。我说以后我也来学学打你们的板球，我想哎，说不定我能够在这些印度人当中见到神的面。在很多地方，在自然当中，在人群当中，当人有一个和善的脸对着你，你知道，就算有时候有一个凶狠的脸对着你，你知道，你在那个地方可以见到神的面。我们并不是说真的有些属灵的这个是灵恩派的人，哇，他真见到神了，叫耶稣跟他讲话，上帝跟他讲了，我觉得并不需要。你在很多地方，小鸟在那边土里面挖出泥鳅在那边吃，你看到神的创造，从神的创造，神的作为，你看到神的面，你的心灵就打开了，你就欣赏神的作为，同时你也感到神的同在。下面一个这个是Watzlaw Havel。Watzlaw Havel 是捷克的总统，第一任的总统，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选出来的总统。 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剧作家，他是也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他同时做人总统。在世界上有名，大家都认为他的哲学思想非常好，算是一个哲学家。他做了总统，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你可以念得到。他说：“我总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样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象竟更需要仰赖他们，而不是我自己。震惊于电视上一个得体的微笑或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的重要。”震惊于电视怎么样强迫我尽量简单的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象多么轻易的与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人常常是为别人而活，人家也要求你为公众而活，为别人而活。我们人常常包裹包裹包裹，你包裹到一个程度，你自己要该怎么活都不知道，只尽量迎合别人的要求来活着，连自己是谁甚至有时候都忘了。当然也有人做了几年总统或者做了几年的国王就得意忘形，到底自己本相是什么都忘了。所以这个哲学家第一届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了这句话有意思，这个与我本人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人真正是什么样子。那耶稣在圣经里面教导很有意思，我有一次看了三种祷告， OK， 最后一种祷告是什么？税吏跟什么法利赛人祷告。我看到一件事情，法利赛人跟税吏，耶稣所谴责的是那装模作样。我们人在人的面前，在众人面前，我们常常喜欢装模作样，像法利赛人一样装模作样。上帝不需要人装模作样，尤其你站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装模作样。还有另外一种祷告，他说讲了寡妇跟不义的官。那在那个时代，官跟寡妇，寡妇妇是没有任何既得的利益可以利用，没有任何这个社会价值，可是官可有很高的这个权力，可以决定什么是合他的利益，什么不合他的利益。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官，另外一个是完全被社会忽略的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一个寡妇。那耶稣在说，神在神的眼里面，不管是高官，不管是寡妇，在神眼里看的都是一样。不要因为是个寡妇，没有社会价值的寡妇，就不敢去跟高官去要求。何况上帝不是高官，不是不义的官。不要因为自己的社会价值低落，然后就觉得我自卑，我不敢跟神祷告，我不好意思跟神说话，因为我的灵敏不够好，我的圣经不够懂，或者我说太简单了，我很多人问我该怎么祷告，我说简单，你跟你爸怎么说话，跟你妈怎么说话，你就这么跟上帝说话。上帝并不因为看着你的属灵的价值太低，或者社会的价值太低，就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神不看重这一些，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教导我们像父亲跟父亲讲话一样，连一个社会价值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寡妇都敢跟高官去要求，屡次的要求，何况上帝。而且耶稣还讲另外一个比喻，他讲到朋友来了，家里来了客人，跑去隔壁邻居去敲别人的门，神就是这么平凡的，他愿意跟人平凡的交往。就像你还没有顾忌的跑到隔壁去敲隔壁的门，要求他给几根饼来招待你的客人，深夜去敲，有你的好朋友，你害不害怕半夜一两点 跑去敲他的门说，哎，给我几张饼吧，家里来个客人。假如你害怕，那就不是你的好朋友。假如是你的好朋友，你就不害怕去敲他的门。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害怕，神是我们的朋友，你尽管的可以去到像隔壁邻居一样去敲他的门，向他要饼。神是如此的平凡，愿意跟我们交往，耶稣也就成了平凡的人，愿意跟人交往。很不幸，在2000多年，特别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之前，神的地位，耶稣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程度，人不敢碰。耶稣是这么的平凡来到这世界，愿意跟人交往。神愿意成为平凡的人，可是平凡的人却不愿意把他当成平凡的人。而且我们不但不愿意把他当成平凡的人，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做平凡的人。其实我们应该用平凡的人的态度来看平凡的神。我们并不说神不应该敬畏，我们仍然要敬畏神，可是他却用平凡的方式来跟我们接触，到一个程度他愿意上十字架，那比平凡更低下更卑贱的一种行为。可是在这种平凡卑贱的行为上，我们看到他的尊贵。好，在下面，当人都这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多么希望人，他晓得另外一个国家那生活方式是好的不得了的生活方式，他巴不得跟身边人都介绍那个国家生活方式好，让我们一起都去拿移民签证去到那个国家吧。而且还要求你们要去到那个国家，要拿到那个国家的移民签证，你必须要了解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而且你要了解那国家的王是谁，你要跟那个王有了解，去认识那个王，你才比较在那个国家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按照那个国家的方式来过，使人和睦。不但是使人与人和睦，而且要使人与神和睦，对吧？那神的孩子，神家的孩子，就是常常抱着这种心态，希望更多的人成为流失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回到神国的弟兄姐妹，还没有认识到另一个国家是什么一个生活方式，什么一个美好的一个国度，那赶快去介绍，让迷失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将来可以去到那个国家。好，下面一个，世界上会有两种反应。当你在这个国家用另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家活，那肯定这个国家的人，那原来的生活方式跟你这个另类非典那种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会有两种反应。一个，他说奇怪，这个人为什么生活的方式思想这个意识形态跟我不一样呢？他一个起来他羡慕，另外一个起来反对，因为他本来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他突然发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个国家心，他却不对劲，他要逼迫你，他要反对你。可是另外有一种人，他是确实是好哦，你的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他说这是我羡慕的，我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不是像一个斗大的灯照亮一家人，让人觉得哦，这个光确实让我看到光明，看到东西，不然在黑暗当中摸摸索索，这个日子不好过。我看到光了，我知道方向了，我知道我该去哪里了。 那你这光是不是引导别人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这光是不是照亮黑暗当中的人，让这个人说，嗯，有光真好，我不愿意再活在黑暗当中。假如你是这样子，有人讨厌光，有的人仍然喜欢在黑暗当中，可是有人却又喜欢这个光的引导，他羡慕有光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是不太一样的。好，下面，所以在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人就会侮辱你，不害你，用各种坏话毁谤你。当有人不赞成你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表示嗨，你真的活出那个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你是那个国家的人。当有人有这么说你的时候，你心里该说感谢赞美主，我跟这个国家人不太一样了，我不愿意再活在黑暗当中，我是愿意在光明当中行走的人。你不一样。假如你跟本国的人没有在你所在的国家没有什么不一样，跟大家混在一起，人家不觉得你有什么，你的生活形态或者意识形态又一样的，那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当有人说你不对劲了，要不然有人羡慕你，要不然有人厌恶你，那就对了。好，下面一个。因为欢喜快乐，天上有丰富的奖赏，像我刚刚讲的奖赏要为你保存。先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旧约里的先知就像那个豆大的光照亮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觉得烦，因为完全先知所说出来的话的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完全跟当时人的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在混乱当中，在淫乱当中，他过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很开心，他们拜偶像，做这个做那个，做任何一切违背神心意的人事，他们觉得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可是那个时候先知却说，你这样活这样子做是错的，是干犯了神，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来过日子，这是错的。所以过去先知要不然是被腰斩，要不然是砍头，一个个都死了。因为先知说的话实在让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本国的人非常不满意，完全搞乱了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人厌恶先知所说的话。豆大的光就被斗碰灭了，人宁愿活在黑暗当中，不愿意活在光明当中，因为黑暗当中可以摸，可以混，可以完全昧着良心过日子，当有光照的时候日子不好过。哎，下面一个，对不起，端一个古中国的话，孟子说的，至诚而不动者谓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心里真的渴望真理，心里这个诚意正心的人，他就是修身养性，而就是觉得够了我就不动了，没有。在《举目》有一篇文章里面有意思，他批评今天的华人教会，说的实在是，他说很多华人教会的人得了属灵的肥胖症。他说我们穿上了全副的军装，可是却光着脚不愿意穿那个鞋子。OK， 我们这个护心镜、头盔什么这个知识，什么属神的知识，什么都齐备了，可是却不愿意穿脚走出去，脚上穿上鞋往前走， 那我们属灵的宝剑什么都有了，可是就不愿意穿上鞋走出去。也许我们从教会的门走出去我们就走不出去，从家里的门口走出去我们就走不去，我们不愿意穿鞋，我们是光脚的罗马兵。我看了，我说主啊，亏欠亏欠，讲的再恰当没有了。至诚而不动者谓之有也。再下一个，尼采这句话讲得非常极端，当然后来也造成了后来的德国带出世界大战。可是他讲的这句话虽然有点负面，可是你仔细想想还真有他的道理。他说一个人想通了为什么要活下去，他就能忍受几乎是任何一种活法。你看你你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活下去？你要明白你为什么活下去。那尼采他想的是人要做成超人，要超越自己，让他自己变成一个强人，所以跑出了纳粹党，然后带出了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他要做强人，要让德国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强富强的国家，要打败所有的其他的国家，因为他想做强。可是假如我们知道为什么活下去，假如我们是为上帝为神而活下去，那任何一种活法你都能过下来。这句话非常，你看你怎么看，这句话非常尖锐的一句话，任何一种活法你都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尖锐的一个哲学家，当然后来很多人反对他，可是他并不是完全错，只是有点极端。下面一个，好， Chuck Colson， 他是尼克森总统的左右手，他是也可以说是水门事件的一个那个主谋者之一，后来下监狱被判刑了，坐了7个月的牢，后来成立了监狱布道，然后成为监狱布道家。他也在电台里在电视上常常发表演说，他讲了一句话，让人要想一想，让人要想一想。他说我们对这世界的看法可以转变世界，我们所采取的每样行动，不是制造人间的地狱，就是帮助人欲尝天堂的滋味，不是助长世界更破碎，就是与上帝同工转化世界以表明他的公义，不是促进撒旦的统治，就是奠定神的王上帝的王权。我们的真善美错的信念形成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抉择体现我们的世界观。问题是我们不单是在教堂里是基督徒，我们出到社会，我们是不是还是基督徒？还是我们出到世界，我们就变成世界的人？在教堂我们是教堂里的人，我们在教堂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出去了就不是了。我们跟世界的想法是一样的，世界要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到底你是怎么样看这个世界？下面一个，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但若这盐是没有味道的，那原来的意思是 moron， 英文的 moron 就是笨蛋。哎，常常骂人，你是 oxymoron， 是笨蛋，那就是没有用。那没有味道，能预备拿来做什么用呢？因为毫无作用，只好丢掉，任人践踏。为什么盐会变成没有用呢？然后他说：“你们是地上的盐。”那赫本说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不对，他原来意思是地上的盐。他地上盐比较好理解。 因为那个时代盐不是在盐在海里面提炼出来的盐，那是岩盐，石头上面的盐，那上石头噼啪砸碎了，砸成粉，砸成碎碎的，然后就来当盐。那盐用到一个程度，那盐就不是盐了，因为盐已经水解掉了。那或者你放在潮湿的地方，盐就潮解了，那盐就流失了，那剩下来的什么？剩下来的石块、石头、渣子。那石头，有的石头的颜色是，假如是 silica 是硅或者锡，它是白色的，那跟盐的颜色是一样的，那是一堆你看不出来到底是盐还是沙，因为都是白色的。那你拿出来啥了？哎，没味道，说嗯，糟糕，我丢了一把沙子，没有味道。假如被抓起来，就像耶稣讲的，麦子跟稗子那一起生长，假如你是稗子，你得知道自己是稗子。假如盐你是没有味道的盐，已经潮解了，或者已经水解的这个盐没有味道，是沙子，是石头，那你得晓得不是盐了，你没有味道，人家感觉不出来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盐了，可是没味道，是沙子，是细沙，没有味道。还有盐挺有意思的，盐没有人拿盐做主食的，没有人拿盐当饭吃的，没有人说这个来我们来红烧盐，没有，盐是辅料，佐料，丢着跟任何东西一煮，盐就不见了。我们不是主菜，我们是配料。每个人是做盐的话，我们都是配料，我们不能跟主菜争位子。主菜是谁？上帝，是耶稣，我们是配料。盐丢进去没味道了，不见了。假如盐丢进去还看到是盐，那你就不是盐了，你是沙子，像盐的沙子，不是盐了。而且盐得有味道，得不见，而且盐可以变成无孔不入。我们是不是有味道，还是像盐的沙子？还有北美教会，我发现有一个现象，也是我在校园杂志，台湾的校园杂志看到一篇文章，太有意思了。他说北美教会，不，现在华人教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都希望自己变得非常非常闲，闲到这个程度人家不敢尝你这个太咸的盐。 OK， 那广东话叫谁喊， OK， 那普通话叫咸死人，那我们常常变成咸死人的盐，我们不但咸死人，我们的盐还得晶亮剔透，要结晶，一块盐晶尝不得，舔一口都觉得咸死人。是啊，我们学这个学那个，有时候生怕自己学的不够，然后让自己变成非常咸的盐，觉得我越咸越好，就不敢，就让人，可是让人尝了觉得有死咸啊，咸死人啊。那太有意思了，这篇文章看了我说哇，让我有所醒悟。我们常常没事儿，越是觉得自己属灵的人，没事儿就端出圣经的会背，然后见人就背圣经，见人就哇思虑，是不是就不管人家听懂还是不懂，我们就轰就嫌死人。可是耶稣并没有这么要求，说像豆大的光照亮人就行了，咸味是调和的，并不是咸死人。人家觉得真好，这人真好，你的行为照亮别人，不是你的味道咸死人，乃是调和，让人觉得真好。 任何菜有了你都变成好菜，不是咸死人的菜。下面一个，咸还有另外一个，要凡是在利未记里面讲到素祭要用盐调和，调和免得有发生腐烂的现象，所以盐有另外一个意思，避免腐烂。哎，这是盐的约，哎，有盐的约。下面一个，盐就是不废坏，不被废弃的意思。所以所有的供物要要用盐来抹，免得所有的这个祭物腐坏了烂了。而且这盐是要给你的儿女们做永远的份。所以表示耶和华希望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是变成有味道的祭物，用祭物来代表世世代代都要有味道，而且永久不会被废坏被废弃。希望以色列人在神在人在这世界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是一个不会废坏的约，人都有那个从神而来的味道。下面一个，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盐本是好的，可是这盐成了不是盐，你们预备拿来做什么呢？在你们中间应该有盐彼此和睦，这个和睦彼此和睦跟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同一个字，使人和睦。盐能够使人和睦，而且这盐是不会废坏的。盐不是死咸把人咸的吓坏了，乃是调和，在恰当的咸味让人觉得真好吃，不是让人觉得害怕。下面一个，我突然要在这边插一句，是有人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苦难不能解释，我说哇，假如不能解释苦难，那整个基督教都不能解释，所以我急了我就写下来，十字架上的酷刑解释了为什么世上有苦难，因为人选择了死和死有关的一切，是苦难是人选择的，因为当人要吃那个果子，要因为神那么一点点公义的要求，要求人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人偏偏去吃，而且人都知道吃了以后必定会死，可是人却宁愿要死也要去吃。所以跟死来的一切，跟有关系的一切都会跟死一起来，苦难是跟死有关系就一起跟着来了，是人选择要这个死，跟死一切有关系的，所以苦难就临到这世界，是人去选择有苦难。假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说我们不吃我们就不吃，今天人类仍然待在伊甸园，可是很不幸亚当夏娃却偏偏吃了，那就选择了死，跟一切跟死有关系的，所以苦难就临到这世界。可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他用了十字架来打破这个死亡，死里复活就解释了这一切。神打破了自己设立的公义，用恩慈来代替人来受罪，所以人的盼望是在死里复活。死里复活使悲哀绝望的人愿意谦卑地接受他或者他原本不愿意相信的救赎跟永生。是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世界的事情，这钱财发不完，财发不完，这个名誉，这个名利双收，人都希望自己杰出，人都希望自己不平凡。唯有绝望失去一切的时候，甚至的自己的生命都有危险的时候，放下了自己，谦卑的愿意接受 原来很难接受，为什么我要人来，有另外他力来救我，为什么要来神来救，为什么要耶稣来救，我自己难道不能救我自己吗？所以回教问题在这里，佛教的问题也在这里，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达到那救赎的目的，认为自己能够救自己，人不能救自己，苦难使到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让人愿意回头来接受这个人很难接受的救赎，是他力来救你，是他力来使你得到永生，并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做。下面一个，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已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十字架让我们了解这个神的爱，他把借着圣灵把这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下面一个，所以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心，各种解释，活人的中心，生命力的水库，灵命智慧的中心，道德的中心，用这一切来爱神。下面一个，尽性，尽性，人的内容，个性，属性，包括兽性，感觉，欲望，情绪，邪念的所在地，这是性。尽你的心，同时尽你的性，来爱主你的神。下面一个，意，想法，理解力，智力，意志，意图，信念，见解，打算，这一切也是尽意爱主你的神。最后力，很简单，体力，在你的体力所能做得到的，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们祷告，好，谢谢你，你将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却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想法，我们活在这个国度里，却有另外一个国度的想法。但愿我们能够认真地活出另外一个国度的想法、生活方式跟意识形态，乃至我们不愿意亏负你在我们心中所设立的旨意，因为我们多么愿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多么愿意你的国降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